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利未记第九章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到摩西这个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承接圣职，那么有七天之久，所以在第八章最后有提到他们有七天要在这个会幕里面不能出门，而在里面承接圣职，七天重复做一样的事情，每一天的献祭，每一天的仪式跟第一天是一样，连续七天，到第八天就是就职典礼结束。那那时候亚伦是正式担任大祭司了，亚伦的儿子们也是担任祭司，大祭司只有一位。那么那个时候就由亚伦自己亲自第一次来执行大祭司要做的一些献祭的一些事情。那事实上如果有机会你往后看的话，大概到利未记第十六章，他们在那个赎罪日，一年一次赎罪日 Yom Kippur， 我们在美国有些地方像 Boston 这种地方犹太人多， Yom Kippur 那天放假。好，那有些美国有些州因为犹太人很少，就不会把那个当成一个假期，但在 Boston 好几个 town 因为犹太人很多，那么那些犹太小孩子到了这一天 Yom Kippur 通常是十月中的某个时候，你看是阴历的哈，七月一日，就阴历犹太历七月一日赎罪日那一天，通常大祭司要做什么，做的就是利未记第八章所做的，只是那一天不是赎罪日，只是是刚刚这些大祭司第一次就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祭司，而不是摩西执行的，所以记载了一次。到了十六章的时候，那就是赎罪日，那边所写的献什么祭程序如何，跟第九章几乎完全一样啊，所以你就知道第九章所做的就是赎罪日所做的。赎罪日因为是全国的赎罪日，所以一个是大祭司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全国百姓赎罪啊，所以这两个。那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赎罪祭的时候，在第四章就提到赎罪祭，那时候有提到祭司如果自己犯罪要怎么做，群众会众犯的罪要怎么献赎罪祭，然后就有很多是个人的了，是这样的情形，那是一个通则。但是第九章所说的以及一般赎罪日所做的就只有两个，大祭司为自己赎罪，还有为全国百姓赎罪，那就是赎罪日。那因此第九章开始就是亚伦第一次开始以大祭司的身份来执行这所有的这个祭礼。那其中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为大祭司他自己献赎罪祭燔祭，然后就为百姓献。那百姓的部分就不仅仅是赎罪祭燔祭，百姓的部分又加两个，一共有四个祭，就是再加上素祭再加上平安祭。但是祭司大祭司为自己献祭的话呢，没有后面的两个，只有赎罪祭跟燔祭。那所以呢，第一节开始就是摩西召集的亚伦他的儿子这些祭司们还有众长老。那我们在第八章也有提到过，第八章是提到说把所有的会众都召聚来，那我说当然不可能将近两百万的以色列人都来了会幕，挤不下，所以那时候来的可能就跟第九章第一节所说的情况是一样，众长老这各支派的长老代表全部的会众来到这里，然后要做什么呢？首先就是提到说要他们准备这个献祭用的祭牲。对亚伦来说他是大祭司，他要取的是什么呢？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然后会众呢，第三节以色列人要取什么呢？公山羊做赎罪祭，然后一只牛犊一只绵羊羔做燔祭，这燔祭是两个，一只牛犊一只绵羊羔，然后后面还有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那是做最后的平安祭。那素祭当然不是用动物，所以没有祭牲哈。然后素祭在后面提到有调油的这个素祭，因为这个都要有，所以第一到第四节就是他们准备这些祭物。那当然其实反正就是祭牲，应该没什么区别，但是对大祭司来讲 他献大祭司的赎罪祭的时候，总是一只一个公牛犊啊，公牛犊。那会众的话就不一定了哈。如果你看第四章提到会众也好，谁也好，献的这个赎罪祭的话呢，可以有一些变化的，不一定一定是一只公牛犊。那还有一些人就是因为经济上负担不起，所以甚至可以用鸟。那犹太的拉比，犹太教里面的犹太拉比，他们在注解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提到说，为什么大祭司从亚伦开始用一只公牛犊？他们提到一件事情，出埃及记32章，你记得摩西上山领取十诫第一次的时候，一下山就看见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而那个金牛犊是亚伦做的，所以献公牛犊来做赎罪祭的时候，犹太拉比是认为这个是前后有个呼应，就是说当年他弄了一只金牛犊当做耶和华来拜，他是拜金牛犊，是把金牛犊当成耶和华。但十诫里面的第二诫就是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代表耶和华嘛，啊，所以他们并没有不拜耶和华，是拜耶和华，可是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犯了10诫的第二诫。所以因此当大祭司献这个公牛犊的时候，就会让你想起当年他们做的事情，犯的罪。所以现在是一只公牛犊来做赎罪祭，啊，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肯定说这个就是他本身要表达的意思，但是我想对于亚伦当天来讲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当年他率领百姓做了一只金牛犊，滔天大罪。那今天神又恢复他，就是说让他成为大祭司的角色，所以因此他用公牛犊来献上当赎罪祭的时候，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而且以后历世历代的大祭司都是用公牛犊，虽然他不是亚伦，他没有亲自犯的这个罪，但是一样，你身为一个大祭司在侍奉神的人，你必须随时随地记得你仍然是一个在罪中的人，所以赎罪祭是你执行圣职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是先献了一个赎罪祭，然后用公牛犊。当然那你说那以色列人的赎罪祭却是一只公山羊，也很有意思，公山羊做赎罪祭。因为一样哈，在利未记前面第四章，百姓会众如果犯罪的时候，会众整个要献的赎罪祭，他怎么写的是公牛犊，可是这边是公山羊。所以当然生祭本身不是说一定是什么不能够是什么，但是为什么是公山羊？那也有人提醒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会众要献公山羊？同样在利未记，如果你往后翻的话呢，你就注意到，所以他们就注意到，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它有时候像暗示一样，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是前后作为一个怎么讲连锁，前面的文字跟后面文字之间有一个 link， 这个 link 的时候它有一个标志，好像一个暗号一出现就是这样啊。他们对那个圣经很熟的人会注意到这只公山羊是什么。后面利未记17章，利未记17章，然后那时候他们在宰杀牛羊要献祭嘛，那那个时候17章第6节，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坛上面，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因为那是燔祭哈。他们不可以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鬼魔这个字小字，原文是公山羊。换句话说，这些以色列人即使出了埃及，会幕没有盖好以前，甚至之前他们在拜的神当中，其中有拜公山羊，但是这是过去，他说你以后不可以再献祭给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在旧约圣经先知书常常提到鬼魔，可是所有的鬼魔原文都是公山羊，这是想起以色列人 在没有真正敬拜认识耶和华以前，他们所拜的是拜公山羊，所以用公山羊做赎罪祭。所以不是那个这个啊，而且公山羊是他们敬拜的对象，现在的公山羊是一个赎罪祭，真正的敬拜的对象是耶和华，是你看不见的耶和华。所以因此亚伦是用牛犊来纪念他以前用金牛犊的罪，百姓他用公山羊，因为百姓在过去好像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他们曾经是拜公山羊，但是后面利未记十七章就说以后不要这样做了，这是邪淫。邪淫的意思就是说你拜错神了，你把公山羊当作神。所以这边是百姓们是用公山羊做赎罪祭。然后第五节开始呢，就是摩西吩咐这些百姓要怎么做，祭司要怎么做。所以第五节，于是这些人就把这些祭牲照他所吩咐的带来了，都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在这个时候摩西就说了第六节，这是耶和华所吩咐你们当行的，因为耶和华的荣耀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所以耶和华的荣耀或者耶和华的荣光要向你们显现，这个字呢第六节讲了一次，可是前面第四节就讲过一次，那时候提到预备各种的祭牲，预备素祭。第四节最后就是说，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当然耶和华向他们显现是什么意思，摩西没有说。第六节再讲一次，那第三次讲的时候，那就是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那时候二十四节，那就是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所有的燔祭和脂油。所以耶和华荣耀的显现之前，摩西只是说准备好，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但是怎么显现摩西没有说，甚至你可以说摩西也不知道，不确定耶和华会怎么显现，但是耶和华荣光会显现，悦纳你们的祭物。所以他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预备的工作。然后我就说这个次序上来讲摩西对亚伦说你要做什么，对大祭司来说你要献上你的赎罪祭然后燔祭，为自己和百姓赎罪。我读了一本注释书，他是提到说这一节里面所说的百姓，可能这个字也许应该翻译成为你自己和你的家室赎罪。为什么？因为后面才是百姓献祭的时候呢，百姓献的祭物那就是赎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就后面是为百姓的，前面献祭是先为你自己，不是马上跟着百姓，因为百姓在后面，为你自己和你的家室，就是他有四个儿子刚刚就职成为祭司，对，为你和你的孩子们献上赎罪祭和燔祭。那希伯来语的原文圣经是照这边翻译的，就是自己和百姓，但是希腊文的74译本公元前200年翻译的是用你自己和你的家室。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希腊文希伯来语的旧约圣经目前所保留下来最老最老的是公元后1000年，公元后1000年，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翻译的，是公元前200年翻译的，现在当然是希腊文的手抄本也没有公元前200年的，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是可能，所以那个圣经注释家是说他认为为亚伦和自己和自己的家室赎罪可能比为自己和百姓赎罪更合理。我也觉得有点道理当然后面马上接着就是说然后又为百姓献上这些供物。总而言之他就讲了这个献祭的次序，先是赎罪祭然后才献燔祭，而只是先为自己献然后才为百姓献。原因很简单，第一，先赎罪，你跟神的关系因为这个赎罪祭这个血就把这个罪涂抹洗净，所以赎罪祭又翻译成可以翻译成叫做洁净的祭，把罪涂抹。 然后才献燔祭，燔祭是要完全奉献，完全献上，完全为主而活。所以你先赎罪，然后才为主而活，不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就是带着罪性就来侍奉神，不行，先赎罪才献燔祭。那为什么先是祭司才为百姓呢？因为献祭的代表人，祭司本人也是有罪的人，所以他自己必须先洁净了，分别为圣了，然后才能够代表神去执行百姓的献祭。所以因此先从祭司开始，然后才为百姓献祭的意思是这个，然后先从赎罪祭，然后才能到燔祭，对于这个一个属灵的含义的。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如此。然后第八节开始，他就开始讲这个过程。当然这些过程我说过，跟前面第四章献赎罪祭的过程有一些基本上是类似或者是重复的。但是他提到说亚伦先宰了为自己赎罪的牛犊，这个牛犊是为亚伦赎罪的，然后他儿子就来帮忙把血奉给他，他把血抹在这个祭坛的四角，所以这个坛是外面烧这个祭牲的祭坛，不是会幕里面的香坛，外面的祭坛。然后所有的内脏只有腰子，就是肾啊，肝就烧在祭坛上，但是因为是为祭司赎罪的，所以肉是不是烧在坛上，燔祭是烧在坛上，赎罪祭的肉不烧在坛上，烧在营外。营外那就是第四章所说的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为祭司自己献的祭肉是烧在营外，不是烧在祭坛上。所以这是赎罪祭。然后十二节开始就开始祭司为自己献燔祭。燔祭的时候呢，它就是所有的除了内脏，包括所有的肉，它就是一块一块的。第十二十三节说，连头开始，从头到肉全部，连腿全部在坛上烧毁，那就是一个燔祭了。所以这个部分到十四节为止是为祭司做的，先献赎罪祭再献燔祭。那十五节开始就是为百姓，百姓的话呢也是一样，次序上第一先献赎罪祭的公山羊，然后跟祭司为自己献牛犊是一样的。第二就献燔祭，也是照例，但是燔祭也是一样，就是全部在祭坛上烧毁了，就不是拿到营外去烧。那他没有说的就是，那只公山羊既然是赎罪祭，他把内脏烧了，公山羊的肉呢同样在营外烧的，那是第四章所说的为祭司自己献的赎罪祭，为百姓献的赎罪祭，所有的祭肉都得到营外去烧，只有个人献的赎罪祭那个肉，其中大腿前胸是归祭司的，所以它有一些分别。那这边因为是为百姓的，所以他没有说，但是你可以知道赎罪祭的公山羊它的肉跟前面是一样，要在营外烧，但是燔祭呢是完全在坛上烧的。然后也提到奉上素祭，那十八节开始就特别提到平安祭，因为平安祭要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嘛。那这边也是一样，血是洒在祭坛周围，然后公牛公绵羊的脂油尾巴所有的东西递给他的时候，同样这一次就是前胸右腿没有烧掉，这是归给祭司当作摇祭的啊，因为这是这个平安祭啊，平安祭。那所以这个变成祭司亚伦本人跟他的孩子们，因为他有四个儿子在会幕里面，会可以吃的就是这个前胸跟右腿。这些做完以后，那二十二节开始就是最后的结束。首先二十二节亚伦就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其实他下面说他献的赎罪祭燔祭平安祭都下来了，这个次序上等于是每一个祭都献祭完了，亚伦向百姓举手祝福，然后就走下祭坛，次序在这里，不是祝福完了然后才献祭的，所以祝福是在献祭之后。亚伦下来以后，二十三节摩西跟亚伦两个人一起进入会幕，因为这些所做的都在会幕之外啊， 在外面的祭坛上，两个一起进入会幕，然后没有说在里面做什么，又出来第二次为百姓祝福。第二次，那很多注释是说，为什么亚伦跟摩西一起进会幕，一起出来，这好像是个交接礼一样，因为之前大祭司是谁？摩西，现在案例了亚伦，他也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这一次出来就等于说大祭司的职分是正式交给亚伦了。全部做完以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像众民显现，然后就是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了燔祭和脂油。那你说燔祭不是刚都烧了吗？当然我不做家事啊，不做家事也可以想得出来了，一条牛要烧的话要烧多久？肯定不是一小时十分钟烧完了吧，因为好像广东人煲汤一样的小火慢慢烧，所以他这个燔祭有时候可以烧一整天啊，慢慢慢慢全部烧完的。何况刚刚献的是，你知道有两个燔祭，内脏不算哈，大祭司的燔祭、百姓的燔祭，还有一部分的平安祭，都在祭坛上，那个要烧一阵子的。可当耶和华的火出来的时候，这个烧尽的时候，就是那是大火，哗一下子全部烧完了，就不会烧个什么好几个小时了。那你平常我们的火慢慢烧的话，那个燔祭肯定会烧大半天，会整天。但是那一天的耶和华一下来不一样。那这边有几件事情，第一个，两次亚伦，第二次是亚伦跟摩西一起向百姓宣告祝福。那这是第一次提到祝福这个字，之前我是说祭司了哈，当然以前的时候在创世纪有提到这个雅各曾经为这个法老王祝福，对吧？这祝福这个字是出现过，可像这种像会众正式的这种祝福第一次。那祝福讲什么话呢？那很多人就指向民数记第六章，因为那个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你们做祭司要怎么向会众宣告祝福。那这个祝福我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偶尔有教会在最后结束祝福的时候是用这个话的，那大部分我们用的你们常常听到的就是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这是保罗在他的书信上写的。那么犹太人用的祝福典型的就是民数记第六章，我们可以翻开来看民数记第六章的最后，民数记第六章2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们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三重的啊，三个愿，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在犹太人当中哈，扬脸的意思好像中国人说的给你面子一样，不然就是背着脸，他就翻脸了哈。那你就说扬脸跟翻脸，就是耶和华对你翻脸，翻脸是很惨的脸啊。那他脸转过去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他的脸光照你，就像太阳一样，太阳对着你嘛，就光就对着你，所以就是恩典福分什么，就像阳光普照啊，这样下来了。一背着你的时候没光了，就是黑暗了啊。所以他的扬脸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平常在犹太人、以色列人以前的时候，今天我不知道是用这样的问安法啊，希望有时候说，哎呀，希望你给我个面子，赏我一个脸，意思说希望你对我扬脸啊，就是。哎，今天请你吃饭，给我扬脸啊，行，那就真的会来了。那如果说不扬脸翻脸，那就没了啊。所以这个耶和华扬脸，这是这个祝福。所以非常可能亚伦两次的祝福所用的就是民数记第六章那个祝福的话，我想是非常可能的。只是照次序来说，现在是利未记，然后后面是民数记，怎么会那么晚的后面摩西才 把耶和华的吩咐教导告诉他，最后要这样祝福。而这个之前呢，那当然民数记记载第六章所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是记载了很多条例，比如说民数记第六章前面是讲拿西尔人的条例嘛，那这些条例都是在会幕盖好以后很多年才讲的吗？不一定。所以因此民数记前面说的很多的这些仪式东西，很可能就是说到今天这个时候，当亚伦献祭完祝福的时候，这个之前摩西已经教导过了，你的祝福就是这个，亚伦就是用摩西教导他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这个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赐的是平安、保护跟恩典，保护你，赐恩给你，赐你平安，三重的。另外一个就是，当献祭完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或降下来的时候，那这个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程序，耶和华好像 yes， 就是认可，做得好，呀，真的荣光就显现的意思。所以神的荣光显现就是整个的祭祀的过程是被悦纳。那当然并不是那个条文仪式本身神说每个条文每个仪式都做得很好，而是整个这个仪式的过程中所代表的一种属灵的含义，神说 yes， 对，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要的敬拜。这个敬拜是什么？赎罪、燔祭、素祭、平安祭，这整个的过程是耶和华所悦纳的。当然哈，有时候你读圣经，如果你要懂，就像读一个那种诺贝尔小说文学奖一样，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在第九章最后节出现，指神的悦纳，把这个燔祭烧掉了。马上没多久，第十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火又出来了，这一次就把摩西两个儿子烧了。哇，耶和华的火也真厉害啊！前两节是一个祝福，悦纳把燔祭烧了，就是我接受了。后两节火一下来，就把摩西亚伦两个儿子，老大老二，就当场烧死。所以这是蛮戏剧化的哈，所以下一次我们讲到第十章，就什么风云变色，它刚刚是这样，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所以你就知道圣经写作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要作者这样写的。而写下来的时候，如果你懂得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非常有强烈的戏剧性的。耶和华的火是一个祝福，耶和华的火也是烈火，所以你是蒙福或者遭难，这个一念之间是在于哪里？是在于你怎么做。那前面所做的，就第九章全部的，就是一步一步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都这样做，神悦纳。可是后面亚伦两个儿子就没有照规定做，啊，以至于遭到那个结果。那关于那个问题，我们下一次再来讲。总而言之，耶和华的荣光显现，火降下来。那圣经当中还有什么地方提到过耶和华的火出现来烧尽燔祭？因为后来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每个白天都有个云柱在那个会幕，云柱提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移动。云柱如果降下来，就是在会幕那个帐幕当中有个云幕，就是插在这个云幕当中的时候，动不要动，就全部就扎营了。晚上的时候是火光，那个火柱，当然我们没有看过，我也不知道这个火柱长什么样子，很可能就是夜间的云柱，那个云柱本身是有亮光的，像一个灯柱一样啊。所以耶和华的火出现的时候就很多情况，可是耶和华的火出现来烧尽这个燔祭，整个旧约圣经只有三次。那第一次是那个四世纪提到那个大力士参孙出生之前， 天使向参孙的母亲先第一次显现，跟他说，因为他们两个老了都没生孩子，天使就跟参孙的母亲说，你会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从小出生就变成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就是分别为圣的人，所以从小不要给他喝酒，不可以吃葡萄任何多的东西等等。天使不见了，参孙的母亲就跟他丈夫说，我现在碰到一个像是人但又不像人，像个神人，可能是天使，他预告说我们生一个孩子，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丈夫说，哦，那我也没见到，我能够相信你的话吗？所以参孙的爸爸就去祷告说，神啊，如果是你派天使来了再来一次让我看见。因为你知道哈，在早期很早很早的时候，甚至在今天，在中东一带的民族一向是不太相信女人的。在穆斯林的古兰经是这样写的，三个女人的见证都赢不过一个男人，所以女人作证无效，写在古兰经。然后穆罕默德自己有个言行录，叫哈迪什，哈迪什就是他的言行录，他们叫圣训，他说什么做什么。嘿，里面穆罕默德讲的更厉害，他说天堂里面都是男的，地狱你去看很少男的，都是女的。有个女的就问穆罕默德，为什么地狱都是女的，男的都到哪去了？他说，因为你们女人常常说谎，常常偷懒，常常什么，所以你们都下地狱的。所以穆斯林歧视女性，古兰经写的，穆罕默德这样教的，是他们有十足十的理由歧视女性。有一次我去青海西陵东关大寺，最大的一个清真寺，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好几万人在那座礼拜的。我去参观，一个美国的女宣教士带我去嘛，我们当然是不会12点到，11点半左右就到了，然后在看了，我们当然不能进去了，在那看了，那很多牧师戴白帽子回族的，你们聊天啊等等。我说，那怎么都是男的？你们女的牧师你都不见了？你们女的穆斯林不做礼拜的？然后说啊，女的在那边，他指我一看啊，看了有一两百个，他们这几万人，只有一两百个在那里，他们有个特别房间给他们，那一个房间挤不下多少人的，那几万人是在马路上，里面塞满，里面可以坐5-6千人，马路上整个满满，所以到12点的时候，整个公安就是把整条路封了，整个大马路给他们，全部是男的，一个女的都没有。讲着讲着，一个穆斯林就说了，嘿，女人是不可靠的，万莫的说地里面都是女人。带我去那个女的宣教士，那个美国人马上就很不高兴，谁说的？穆罕默德说的。没有跟穆罕默德吵架哦，当然后来我赶快把他拉开，不然当场场面就会很尴尬了哈。所以他们对女人是在中东那一带是有点歧视的。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参孙的时代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我想古代的时候，所以这个参孙的爸爸太太，他太太跟他说他见到天使，他丈夫不太相信的，他是祷告说，神啊，如果真的你派天使来，好歹让我见一面了，不然我太太跟我说了，我不知道是真的。结果天使第二次显现，先跟他太太说，他太太就说了，哦，我老公说没看到你，说他不太相信我说的，他也要知道怎么样照顾我们将来要生了孩子。天使说，好啊，你叫他来。参孙的爸爸就来了，然后两个人就跟天使讲话，然后那个参孙的爸爸就说，如果你是耶和华所派来的，我给你献祭啊，献祭给你，然后我要准备一些东西给你。然后那个天使说了一句话，如果你要献祭的话不要给我，耶和华 OK， 然后准备了，就像燔祭一样的肉啊准备好了。然后后来那个天使就那个杖子碰了一下那个肉，然后就火从耶和华那里来，就把那个石头上的肉汤跟那个肉呼烧掉了，然后天使就在火光中离开了。所以参孙的爸爸才知道，哦，我见到了天使还是见到神，这是第一次 在利未记以外，耶和华的火光显现，把这个祭物收走了。当然参孙的爸爸很害怕了，就说见到神还得了？参孙的母亲倒比他有智慧，如果他杀我们，哪有杀我们呢？他现在把我们祭物收了嘛，嘿 OK 没事。第一次，第二次就是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圣殿盖好了，然后在燔那个献祭外面的祭坛上献上燔祭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显现，那个火就把圣殿外面的祭坛上的这个燔祭完全烧毁，啊，那是第二次，这次是在会幕，那次是在那个，那第三次也是一个比较，不是说非常 private， 像参孙的父亲母亲那是一个个人的，就只有他父母两个人。第三次就是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当时以色列人在拜巴利，他到加密山上，他说来我们组两座坛好不好，你们拜巴利，你们献个牛给巴利，我呢准备一只牛给耶和华，看谁的神比较厉害，谁能够从天上降火烧掉这个燔祭的，他就是神，好不好？斗法，巴利的先知有400个人，哇，又唱又跳又搞啊搞，从早到晚，到献晚祭的时候就傍晚6点左右，从早到晚无消无息，就是那个巴利的祭坛上什么火都没有。最后快要献晚祭了，以利亚说好，那现在该我了，于是以利亚就祷告，他祷告也很简单，他当然把牛羊切了放在祭坛上，然后还浇水，因为那时候有旱灾，3年零6个月没有水，他连续浇了好几次水。当然你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哈，因为我去过圣地好几次嘛。他在加密山，加密山的西边一个悬崖下去就是地中海，所以加密山在海拔从地板上去的话呢，大概没有1000米，有700-800米，那水到哪里去拿？山下。所以他们得一堆的人辛辛苦苦下山提着几桶水上来浇下去，他就说火要把这个烧掉的时候没有做假的，我把它淋湿了，所以木材也淋湿了，这个寄生全部是湿掉，一次再来一次，又得下山提桶咚咚咚咚咚咚咚，再一次连续这样上山下山上山下山，最后浇完了。以利亚的祷告是耶和华，求你让百姓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说完了火就呼就下来了，把木材，他说把寄生连木材已经被水泡了不多少的木材全部呼烧光，然后百姓就呼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其实以利亚这个名字，他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所以也等于呼喊以利亚，以利亚，对，以利亚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 Eli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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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jah， 那个 L E L 这个字就是神， Jah 这 Yahweh 耶和华的意思，就是神是耶和华，或者反过来耶和华是什么，所以 Elijah 这个以利亚的名字就是一个神一个耶和华两个字加在一起叫做 Elijah 以利亚，所以全部会众在呼喊 Elijah Elijah Elijah， 那是第三次耶和华的火降下来把这个燔祭烧掉。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在会幕前神的火降下来把整个燔祭烧掉，代表神的这个悦纳。然后最后众民一见都欢呼俯伏在地，这个欢呼这一字哈，其实它的原文是一种喜乐的呼喊，有个 joy 喜乐的意思，但有一个圣经学者提醒说，其实喜乐欢呼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第一次出现就在这一节，第一次百姓的欢呼是那一次他们献祭耶和华的火光显现然后把这些燔祭烧掉的时候，百姓第一次发出欢呼。 那以后当然有不同的情况下他们都有。所以这一切提醒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和功课。所以首先第一个，这个他们的献祭当然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敬拜神。但我们敬拜的时候期望什么？我们等候什么？正如摩西在第九章第四节第六节都讲过两次嘛。我们在做敬拜的时候其实是要祈求耶和华的荣耀，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所以前面所有的这些东西一个预备的工作，一个程序。我们期望在每次的敬拜当中神与我们同在，神的荣光在我们当中显现。可是当我们有这样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有同样的一种的预备的过程，或者说预备我们的心。所以当祭司为百姓献祭的时候，它四个次序嘛，第一个赎罪祭，第二个燔祭，第三个素祭，第四个赎罪祭、燔祭、素祭，那最后是平安祭。那每个祭在前面几章都有提到过它代表的含义。那其实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第一个是赎罪祭，赎罪祭是洁净的祭，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守洁心清的人。不是因为我没有犯过错，而是耶稣基督成为那个赎罪祭的羔羊，他成为那个赎罪祭的祭牲，因此他的血就能够做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在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是因为有一个赎罪祭，而且耶稣是那个赎罪祭的祭牲。有赎罪祭，第二个就是要把自己完全献上，好像燔祭一样毫无保留的献上，代表对神的奉献，代表对神的顺服和一切。然后有了燔祭之后，素祭是什么？素祭通常他们是在丰收的时候有时候会献素祭，也有的时候献别的祭物，他们会附带的献素祭。其实素祭本身就是有一个感恩感谢的含义在内，就是感谢神的恩典嘛。像五谷丰收的时候，他的恩典随时随地的供应，随时随地，所以这个素祭是代表一种感恩祭。那基督徒也常常向神感谢，但是是从赎罪祭开始，燔祭，然后才献感恩祭，最后是平安祭。平安祭，你知道英文有时候翻译成 fellowship， 就是一种跟神的同在。当然，我们整个献祭到最后是期望有一个神的同在，神在我们当中。然后反过来讲，我们求神在我们当中显现，跟我们同在，好像 fellowship， 就是我们说像爱宴一样，同样一个宴席。所以因此献平安祭的时候，献祭人可以吃他献祭的肉，祭司也可以吃，他也可以吃，唯一献祭人可以吃的就是在平安祭，那代表神与我们同席，同样坐席的意思，这是平安祭。可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祈求神的同在，但是反过来说也等于你做一个决定，意志上的决定，愿意与神同行。你不能只求神与我同在然后我走我的路，不是的，所以是双向的哈。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同时我也愿意与神同行，对吧？这两个是同时，这是平安祭的意思。所以这个属灵的次序上是有关系的。我常在思想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在这整个献祭的过程中我们少了什么。我就发现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教会所教导的非常多是后面两个，一个是感谢啊，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感谢神的祝福等等等等，感谢，然后我们求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唯独赎罪祭跟燔祭似乎是被我们今天的教会忽略。先说赎罪祭，就是说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很少谈到我们的罪是耶稣用重价来买赎的，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本来是应该是一无所有也不配得的，然后感谢神的恩典，这样的诗歌不多，这样的信息很少。我们几乎可以跳过赎罪祭直接叫感谢祭去了，神会悦纳吗？我们不要说今天的教会，你想想旧约时代的约拿，我就发现约拿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样子。 约拿我们都知道是逃跑的约拿，对，逃跑的先知，神要他去亚述尼尼微去宣扬神的审判，他不去，要他往东去尼尼微，他偏偏往西，他要去西班牙去他师，然后坐了一条船就走了，然后耶和华当然不会放过他，抓回来就把他丢在大鱼肚子里。当然英文的圣经尤其给儿童读的读都读说耶和华就把他丢在鲸鱼肚子里去了，其实实际上没有说鲸鱼啊，只是大鱼啊，那多大的鱼，什么大鱼不知道，最大的鱼就是鲸鱼嘛。那所以有一个老师跟他的那个老师不信主的，那就挑战他的学生说，哎，你有听说过鲸鱼把约拿吞了？有小朋友说，对对对，儿童主义老师说的，鲸鱼把他吞了，告诉你被骗了啦。为什么？鲸鱼肚子很大，喉咙很小了，塞不进去了，他不会把他吞的了。真的吗？当然真的，解剖过的嘛，所以儿童植物学教你的都是骗你的。一个小女孩，那怎么会呢？那我下次上天堂，我要去问约拿，约拿约拿，是什么鱼把你吞了？那老师还跟他说，你怎么知道上天堂会看到约拿的？哦，说的也是，约拿悔改没有也不知道，会上天堂。那老师再这样好不好？我们分工合作哈。我去天堂找约拿，我会问他是谁把他吞了，如果我天堂找不到他，那你负责地狱的，你去那边找他，就问他什么鱼把他吞了。太有意思了，老师下地狱去找约拿。你去看看约拿书第二章，他被大鱼吞了在鱼肚子里，发出一个祷告，整个约拿书第二章全部是他的祷告。哇，这个人一定是旧约博士。我们以前讲过约拿书，那个祷告引用过22段的诗篇。他在鱼肚子里，又没图书馆，又没电脑，他怎么记得的？每一句话都有典故，引经据典的写了一篇辞藻丰美的祷告词。我到了地狱的，好像地的那个深渊。海草缠住我的头，大水漫过我身，每一句话都是诗篇的。然后感谢主，就把他拯救了等等。可是你读约拿书第二章他的祷告的时候，没有一句话是认罪的。他没有说，耶和华我的主啊，我对不起你，你要我去尼尼微，我偏偏要跑去他师，我得罪你了，我没有照你的吩咐而行，哎呀，求主赦免。没有，全部是感谢。约拿书第二章全部是感谢主，你救的我，让我没死，感谢主，感谢主。可是问题是他没有认罪，那个感谢哈，所以他从鱼肚子出来了，去了尼尼微了，他不去不行了，这次丢到鱼肚子里，下一步打断你的狗腿，你再不去，他只好乖乖去了。可是心不甘情不愿，他说你以为是个大臣，要走三天，他走一天，40天之后毁灭，40天的预言，他传了一天就结束，39天就坐在城门口的帐篷里，他要等着看你以为怎么毁灭。这个人在传福音还传祸音，我讲他传祸音，他会很高兴的告诉尼尼微人说，尼尼微人啊，太好了，耶和华说40天之后要把你们毁灭了，太好了。但是那你就讲40天也罢了，不是他讲一天就结束了，就到门口搭个帐篷就看他毁灭。这是什么样的，如果今天的宣教士都像这样的话呢，那就完了。他怎么会这么样？我说你看看他的祷告词你就知道了，他有感谢，但是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所以他还是那个死样子。他是去了尼尼微，他根本就不想传福音，所以还跟神抬杠啊，一次两次，第三次，上帝是很幽默，你读约拿就知道上帝多幽默。我大概可以保证，约拿一定是一定是跟韩国瑜差不多的，秃头。所以中东一带啊，你以为你也知道嘛，那种沙漠地的太阳晒昏头啊，神就安排一棵皮麻树，有一个叶子刚好可以遮他脑袋。我想约拿也很可能是我们丐帮的，哎呀，安贫乐道，一个叶子遮着他，他就很快乐。 可是神很幽默，第二天就叫一个虫子把那个叶子那个咬了一下，那个叶子垂下来了，树没死，就那个叶子没了。太阳晒得头昏了，气得发死。耶和华说，你生气有道理吗？我气到死都有道理。你看这是第二次第三次跟耶和华抬杠，这个约拿是这种人。耶和华才说，尼尼微城有12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儿童，我岂能不爱惜呢？你爱惜的是一个皮麻的叶子。结束了，对，约拿书结束了。约拿悔改没有？你不知道。所以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结束的，不知道怎么结束的，连评审委员都读不懂，他就会得诺贝尔奖。所以金庸小说不会得诺贝尔，结果都很清楚。那结果完了以后，谁都搞不清楚。那连评审委员都觉得高啊高啊，就得诺贝尔奖。所以约拿书结束的时候，约拿悔改没有？你不知道。我们只能画蛇添足，想象说最后圣经上没有说我们自己家了。约拿听完了耶和华所说的话，就说，耶和华神啊，我真是不懂你的心。好，约拿就得救了。如果约拿还在气愤愤的说，我气到死还有道理，你就下去吧。可是约拿为什么是如此？他现在数计感恩祭，他也献平安祭，他希望神与他永远与他同在。可是他没有献赎罪祭，他也没有燔祭。神要他去哪，他没有完全顺服的。要他去往东，他偏偏往西。这个不是燔祭，燔祭是全人献上，完全顺服。约拿不是，可是这个之前，他也没有献赎罪祭，就在大鱼肚子里，他并没有真的认罪悔改。以至于从鱼肚里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完全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感谢，我们需要感恩，但是不要忘记，总是赎罪祭是第一个，燔祭第二个，然后才来谢恩，然后才有平安祭。这个次序永远不会变，这是属灵原则。那事实上我有时候我自己，我当然没有说每一次都献四个祭了哈。我每一次无论在我们自己教会或到那个地方，如果我要讲道前，我常常讲道前会做最后一个祷告，上台前的最后一个祷告。我祷告其实很简单，是两件事情，其实就跟这献祭很像。我的祷告总是第一，求神用宝血洗净我，就像赎罪祭嘛，清洁要洁净我，宝血洗净我，使我能够守节心清，站在你的坛前侍奉你，传讲神的话语。没有宝血的遮盖，我没有资格，我也没有能力，我也没有一切的东西可以站在这里分享什么神的话，侍奉神。第一个，宝血的洁净；第二个，圣灵的恩膏，就是求神用他的话语膏我，使我能够跟在任何场合。对任何的人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膏抹。当神的膏抹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燔祭，就是说我成为神的仆人，要分享神的话语，或者牧养，或者教课，或者干什么的时候，除了是圣灵的恩典的同在，给我能力、智慧、口才以外，其实就是生命献上给主。所以每次我做任何的侍奉前最后的一个祷告，上台前最后一个祷告，总是赎罪祭、燔祭，就是宝血洁净加上圣灵膏抹。因为有时候上台前只有很短的时间，可能只有30秒钟，没有时间做很长的祷告的时候，但就是这两件事情。其实大祭司在做的，他自己献祭的时候就这两个嘛。对，大祭司献祭，他没有再加后面的平安祭，别的赎罪祭加燔祭。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也是如此。那其实在新约里面，保罗在罗马书12章，他也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什么叫做属灵的敬拜。但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嘛，罗马书12章，我们可以翻开来看一下。12章第一节，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会背。罗马书12章第一节，翻到我们一起念哈，罗马书12章第一节，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人是没翻到，我怎么都没声音。再来一次，十二章第一节一起念，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这边提到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它其实的背景就是燔祭，完全献上为主而活，所以它叫活祭。虽然我们旧约中的燔祭上面的祭牲都是被杀的，牛羊任何的祭牲是杀的，可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神不要我们是死的，要活的，为他而活的，一个燔祭的背景。然后他下面提到，这样的是一个圣洁的，神所悦纳，神所喜悦的一个献祭，一个敬拜。然后里面如此侍奉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就发现有非常不同的好几种不同的英文翻译法。原因是你们如此侍奉这个字，侍奉这个字英文可以翻译成 service， 但是有的英文版本是把它翻译成 worship， 敬拜。所以呢，英文有的翻译成 service， 有的翻译成 worship， 两种可能性。然后是理所当然的，是 reasonable， 有这样翻译。但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 is spiritual。所以呢，二乘二就四种排列组合，我们和合本选的其中一种。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或者说这种的敬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侍奉，这是四种当中的一种。但是譬如说美国的标准版，新标准版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它的翻译就是翻译成什么，这是 spiritual worship， 属灵的敬拜。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献上自己为主而活，成为一个活的燔祭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属灵的敬拜不仅是像我们礼拜天早上在这里敬拜，我们领诗歌，我们诗情，我们讲道，我们做这个服事，做那个服事，这叫做敬拜。事实上在你每天的生活中 7/24， 一个礼拜七天24小时，每一天你所做的事情，只要你是每一天兢兢业业为主而活，那就是属灵的敬拜。你在办公室上班活出基督，那是在为主而活。不是说哦，我没有去敬拜，因为我们去教会，不是，你在办公室是在为主而活，那是一个敬拜。你可以在买菜的时候，在那个当中，哎，刚好有件事情，然后你顺手帮了一些人，活出基督的生命，你用爱心帮助这些做了一件事情，或者说你可以不会管他，但是你帮了忙，那个事情是属灵的敬拜。所以你要记得，属灵的敬拜是你是为主而活的活祭，不是某个时空范围内叫做敬拜，不是那个，而是全人全身，然后任何时间任何场合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大多数的人，你可能不是像我一样全职的传道人嘛。我们生活在工作环境中，我们也有我们的家人、邻居、朋友，我们生活接触了很多很多，不一定是基督徒，甚至跟教会无关的人。但是不要说在那种环境中我就没有敬拜，那种是属灵的敬拜。所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的燔祭，愿意为主而活，那就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是一个神所悦纳的属灵的敬拜，是一个圣洁的属灵敬拜。没有这个观念。最后我们就提到那个火，当然我说这个烈火在这方面是一个正面的，神的火把祭坛上的燔祭都烧了，等于说神就接纳。但是同样圣经中也有好几次这个烈火出现的时候，往往是一种负面的。所以我们提到过，下一次会提到第位记第十章，亚伦两个儿子死在神的烈火之下。然后在后面的民数记16章，我们以前也讲过可拉党的叛逆，250个人挑战摩西亚伦的属灵权柄， 为什么只有你们能做祭司？可拉说，我也是利未人，但我不是亚伦的子孙，为什么我就不能做祭司啊？在挑战的时候，摩西说，你们250个人，每个人拿着你手上的香炉，我们在会幕门口会合。神如果悦纳谁，神就在他的香炉中点火。250个人来了，神的火出现，就神的荣光显现的时候，那时候不是烧燔祭，把250个人烧了，但不是点火在香炉里，250人全部烧掉。哇，何等可怕！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烈火，是希伯来书12:29，烈火。那另外一次的烈火是在列王记下1章，也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我称为烈火的先知，他一生的神迹奇事都跟火有关的。加密山上求火就下来了，对不对？最后死的时候，火车火马的呼也走的。他从生到死，整个一生都是跟火有关的。但是列王记下1章，哇，那也是一个，如果拍电影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拍了。那时候的王亚哈死了，他儿子亚哈谢，亚哈谢又去跟他老爸一样拜巴利，因为生病，他要去派人去菲利士人那里去求问说他的病会不好。神就启示了以利亚，以利亚半路就拦截，把那个亚哈谢的使者要去菲利士人那里的事半路拦截了。去干什么？以色列中没有神吗？还去问巴利？你去告诉你的王，别问了，他死定了，他下不了床。你去告诉他，就使者刚出门又回来了，要去2-3天才回来了。亚哈谢就问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走到半路有人告诉我说别问了，你死定了。亚哈谢说谁？他那个人穿一个骆驼毛的衣服，一定就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那个服装很特别的，一定是以利亚。就派一个将军带50个兵把他抓来，然后那个将军到了，那他以利亚在亚米山嘛，他山下说神人啊，叫他以利亚，快点给我滚下来，我王要叫你去。以利亚在山上说，哦，我是神人，如果我真的是神人，求耶和华降火烧死你这个不是好歹的东西，噗，50个就烧掉了。哦，不得了，亚哈谢看怎么去都不来，再派一个将军又带50个兵，那人也是凶巴巴的，是以利亚给我滚下来，我是神人，如果你说我是神人，我真的神人，叫火降死烧死你这不是好歹的东西，啪，又烧死50个，也烧死了100个了。第三个将军带50个兵来了，这个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来到以利亚面前跪在那里说，神人啊，我不来王杀我，我来了你烧我。哎呦，不来也不行，对，他来了，哎，已经烧死2个了。耶和华对以利亚说：“去吧，跟他去。”对，第三次都没有了。然后去了，以利亚对亚哈谢说：“叫我来干什么？我已经跟你讲了，你死定了，下不了床，你现在就要死了，走了。”而且亚哈谢就死了。所以这个人性烈如火。我就想象中，如果以利亚当牧师，我不知道那个教会会怎么办呢？有这么性烈如火的牧师，还好神没有让他当牧师，让他隐退江湖。所以耶和华的烈火，哇，很可怕。那我不知道，当我们想象神是烈火的时候，你敢跟神同在吗？所以我有时候想象旧约中的神是让人是非常让人敬畏，很可怕的，你很怕跟神在一起吧，对不对？那前两天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在想有什么例子可以讲。我就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我偶尔会想起这件事儿。我两个女儿现在都40几岁了，有一次我两个女儿都是很小的时候，大女儿大概6-7岁吧，那时候小女儿大概是4岁，我想不会超过5岁，3-4岁4岁上下，就这样讲好了。大女儿大概6岁上下，最多上小学1年级。 有那两个人呢，不知道干什么，反正就是你知道，小女生就会这样了 ，nagging 来 nagging 去，除了 nagging 还掐来掐去，两个人就在闹。那师母就跟他说：“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闹，不要闹。”讲归讲，两个人还是隔一下就掐了一下，那就两个人搞来搞去，小女生就会搞这种事情嘛。到一个时候，师母就发火了。耶和华的烈火怎么样？我不知道。师母的烈火我是知道的。师母就开始发火了，发火了就过来，叫你们不要吵，一直吵，叫你们不要闹，一直闹。妈妈已经讲过几次了，手伸出来，小女生伸出来，师母就打。师母管教孩子啊，从来不用什么藤条啊、尺啊什么，他用手打的。那有些人说不要，手是温柔的，应该是这样哦，乖乖乖这样摸的。要打的话，拿个藤条打。那师母的感觉就是说，你用别的东西打，就打多重你不知道的哈，有时候不知分寸的。他手打你多痛我多痛啊，对不对？我在旁边看着，我从来不动手，因为孔子说的君子动口不动手，所以我们家里我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孩子。师母是大执法，但是呢，他没打过几次。那是我印象中的一次，是不是唯一的一次？或是有第二次、第三次？但那是至少我确定最后一次。之前有没有一两次？可能小一点。但那次打得很厉害，我去看我两个雪儿，手打得红咚咚的。当他打红咚，师母的手你要去看的话也是红的。打，打完罚站，然后我就记得我的小女儿跟大女儿两个人在那罚站，在那哭，然后手。红咚咚的，这么一直搓嘛，痛嘛，那搓嘛，就完蛋。然后不准过来，大概十几分钟以后，十分钟或十五分钟，那师母就准备两个毛巾，热乎乎的毛巾，过来，坐下去，坐下去。他就师母说：“妈妈打的对不对？还敢不敢？”然后两个热毛巾都给他，妈妈脸别哭了。然后他们在抹脸的时候，师母就拿了两个冰淇淋，大家说好乖，以后不要再惹妈妈生气，吃冰淇淋。冰淇淋就是平安剂。我就想起平安剂，那前面打了实在是一样的。最后一次，我两个女儿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做这种事情了。那你说心理学家说，哎呦，孩子我从小啊，哎呀，这个痛苦的什么这种记忆会让他一辈子怎么样？我告诉你不会。现在我大女儿没有生孩子，小女儿生了很多，生了三个了。她有时候看到别人带孩子的，那孩子不规不矩的话，她就会告诉她说要打。我当然我妈就这样打我的，打打。所以她不会说不要打，我那次打得好痛啊，没有，她觉得打得好，打得对，应该打。所以赎罪祭之后，最后得到平安祭，一切就和好了。但你不能跳过赎罪祭，可是最后有个平安祭。所以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还是很亲哦。但是我们对神也是这样，有敬畏的心，但是神的恩典，他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替我们赎罪，他成为我们燔祭的祭牲。我就说所有的祭物其实最高最美的祭物就是耶稣，他代表所有的一切。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不必带着这种恐惧的心离神远远的，相反的，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蒙连续得安慰得帮助，因为有个平安祭。如果没有那个结尾的话，那可能我的孩子对我、对师母、对谁，可能都是永远是这样隔这个距离。但不会，因为有个平安祭。所以我觉得神对我们也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亚伦的献祭，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我们在你面前常常记得我们的罪蒙了你的救赎，好像常常 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但是也不要忘记，这是极大的救恩，极重的代价来买赎我们回来。因此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要轻忽你是烈火的神。因此求主随时随地带领我们回转回到你的面前，也带着一个喜乐平安的心来到你面前服侍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